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每周三为您推出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最近谈到的主题是门训的黄金标准。新加坡神之星教会曾秀平牧师他提到了门训的基础是有真理也有爱，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是软弱，只有真理没有爱那是严厉。门训不是纠正，而是肯定，是给予鼓励，不是认可。上回我们听到了有一位神之星教会从青少年时就培养的传道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今天我们要来听与会的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针对门训的黄金标准做出回应，我们一块儿来听。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先谢谢院长邀请我来做这一堂的回应，我非常的开心，不只是因为可以不用打领带，而且是因为要回应的是我的好朋友 Pastor Hal、 Pastor Leah。 我真的很爱他们，也很爱看到他们所带出来的同工团队。我今天早上是没有过敏的，但刚刚当四会在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停止擦我的眼泪。我想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宣讲福音的方式。但曾几何时，我们好像只谈到道，却不太谈肉身。曾几何时，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与人的接触温度却越来越淡了。我的另外一位 mentor， 新加坡的 Patrick Fong 牧师，冯浩流医师，在我五年前接任华福总干事的前夕，他就鼓励我说 ：“David， 当你开始接下这个侍奉岗位的时候，当你到世界各地去服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要花时间去跟年轻人在一起，你才不会与这个世界脱节。”你才不会永远只是在一个好像领袖群的 bubble 当中，而忘记了第一线是什么样的样貌。我25岁到37岁，有12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牧养一间青年的教会，大部分的组成是中学生跟大学生。而当时在我们在洛杉矶牧养这个青年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非常的得意跟自豪，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们的教会。然而经过5年、10年之后，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许多年轻人很爱我们所牧养的那一间年轻的教会，然而当他们离开了我们的城市，到了其他地方去读书的时候，却流失了。因为他们跟我说 ：“David 哥，我们太喜欢原来这间教会了，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找不到像你们这样的教会。”坦白讲，我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是沾沾自喜，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但是当我听到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谈到这个现象，他们都离开了教会，回来洛杉矶才来聚会，我越来越发觉有些事情不太对。而当时我正在富勒神学院读我的博士班，我的老师就是在北美的处境当中研究青年事工的，他 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关键，是年轻人进入到大学当中然后离开信仰的比例在北美将近50%。但是根据他的研究，他发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可以大幅的降低年轻人离开教会的比例，并不是说这样做就一定不会流失，而是从统计上来讲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个因素是什么呢？是我没有想到的因素。他说是一个年轻人在18岁以前，他在教会里面是否有真心关心他跟他建立深刻关系的长辈，不一定是同龄人，是长辈。而这也开始改变了我的整个思维方式。过去我的想法是把长辈最好排除在青年教会之外，不要来理我们，你们能够对我们做的最美的成全就是不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看到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跨代同行才是关键。我真的好希望当年我就读到《累代》这本书，不是在尊荣某一个世代，也不是在强调只是某一个年纪，而是世代与世代之间。我过去这一年跟邵豪牧师 Pastor Leah 才变得比较熟，但是我其实一样跟涂牧师一样，他认识我是透过写作，我认识他们也是透过他们的写作《累代》。2年前我读了《累代》这本书，昨天我还特别翻出来看我当时的读书笔记。2年前我对读完《累代》的时候，我写了很多我觉得很感动我的地方，但我写了三个我的疑问。第一个是，这样会不会太高举敬拜所谓的 youthfulness 青春？第二个，年轻人那么早就当领袖，会不会揠苗助长？他们还没有到那个能耐就把它拔出来。第三个，年轻人的不同的一个人正常的年龄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会不会过度的跳过他们的发展阶段？但在过去这一年，当我更认识 Pastor Hal、 Pastor Leah 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三个问题都被回答了。第一个，是否在敬拜青春？ No, because not to impress but to involve。 西方社会容易敬拜 youthfulness， 而东方的社会我们强调资深，其实我们都偶像化，都把某一种年龄给偶像化了。但是我在 Pastor Leah 跟 Pastor Hal 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他们愿意给；他们也看到年轻人上帝给年轻世代的礼物，他们愿意领受，而把这一切献上来敬拜上帝。而第二个，这是否是会揠苗助长呢？我发现如果没有陪伴，没有门训，没有支持，没有守望， Yes， 这是揠苗助长。但是若是有陪伴，有门训，有支持，有守望，我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神之星教会他们让我感动的地方，他们不是只是提供一套的 SOP 年轻人的成长途径，他们也不是以自己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发展出好这有好多个不同的模式，不，他们是关注每个年轻人的特质，邀请每一个年轻人按着上帝给他们的特质进到一个成长途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为了年轻人创造新的成长途径。在当中不是以组织为中心，而是以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为中心，去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当中陪伴、门训、支持跟守望。而第三个，这是否会压抑了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任务？根据 Eric Erickson 的研究，青少年阶段的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任务就是 identity， 在寻找身份认同。而我认为神之星教会给我们看到的见证刚刚好就是在回应身份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身份认同是在群体中被建立的。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在身份认同上面我们这么的挣扎，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传统的社群正在快速的崩解，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社群，稳固的社群来帮助我们去建造一个稳固的身份认同。而当我们刻意的创造一个环境来邀请青少年加入的时候，身份认同是在群体当中被建立起来的。当青少年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身份认同反倒更容易被建立。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无形当中塑造了青少年他的身份认同。教会仅是一个以活动和节目撑起来的社团组织吗？ 还是一个诠释福音以福音为中心的群体呢？我觉得整个 Heart of God 教会不断要我们看的，不要只是看表面，不要看4000人5000人，哇哦，而是要看到背后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文化，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实践。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因此 do the important thing 比 do the impressive thing 更重要。什么是做重要的事情？做重要的事情就是使我们源源的不绝连接在福音的大能。 Amen。 我们能够有任何的让这个世界 impress 的东西，其实都不应该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的大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因此我们在这边听的，我想重点不是要复制贴上，而是看到整个神之星教会背后如何被那个福音所更新，以至于他们看待青少年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彼此的眼光不一样，以至于他们看待所有的事情，包括创造出一种福音的文化。这个不是靠复制贴上的，这个是有一个深层的一个福音神学在背后的。而刚刚我也提到，其实道成肉身也是耶稣基督福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是福音不需要道成肉身，那么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需要在某一个晴天万，不是今天这种天气哦，晴天万里的时候，用云朵排出希腊文的福音书就好了，而且还可以 customize AI translation。 你是读不懂希腊文的，他就用繁体中文，读不懂繁体中文的简体中文就好了。如果耶稣基督不用道成肉身，如果福音是可以撇开道成肉身的，那么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自我启示就好了。然而上帝却是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必须说，两年前当我在读累代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怀疑，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直到我遇见他们，认识他们，遇见他们的团队，遇到 Pastor Fifi， 遇到 Pastor 思慧啊 Nadine， 我就真的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是每次在聆听的时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悔改的过程。我看到少豪牧师跟 Pastor Leah， 他们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站立，他们还成全他们的年轻世代。 Pastor Fifi 被成全在世界各地分享，Pastor Nadine 被成全送到 ORU 读神学院。通常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如果没有读过神学院，通常不太希望他的传道人去读神学院，免得回来太难搞定。但是我却看到 Pastor Howe 跟 Pastor Leah， 他们不是把自己成为他们所带青年人的上限，而是真的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垫脚石，渴望他们的年轻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远。教会作为上帝的家，这几天也不断我们被提醒，年轻人不是教会未来的领袖，而是现在。同样的，长辈也不是教会的过去，也是教会的现在。在过去这段时间在世界各地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去到很多的场合。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很大的宗派，他们每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联合他们所有的牧者的一个聚会，那一次大概来了600位那个宗派的牧者。他们请我那一次当主要的一个讲员，我非常的惶恐。我去的时候一进到那个营地，营地里面的年轻的牧者就说，董牧师，营地的咖啡不好喝，我们带你去外面喝好喝的咖啡。我说好， Let's do it。 因为是刚刚讲说 Holy Spirit and Coffee让基督徒的生命活起来， Amen。 所以我就跟年轻人说，走，我们去喝好喝的咖啡。一去到那个咖啡厅，一走进去我就知道不对劲，因为那里不是只是一家咖啡厅，里面已经有20位左右30几岁的牧者在等我了。我就知道这应该是一场鸿门宴。果然一坐下来，这一群的牧者就开始跟我分享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在这个宗派当中，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好苦，我们被压榨，我们想做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成全我们做。我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宗派是我认为最成全年轻人的宗派之一耶。他们不到40岁的年轻的传道人可以被任命成为千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还不够成全年轻人吗？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聆听他们，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回到营地，第一天的聚会开始，第一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晚上那个宗派的 最主要的三个资深领袖就跑来找我说，我一开始以为糟糕，东窗事发，喝咖啡的事情被抓到了。但后来他们是跟我说，董牧师，营地的茶不好喝，明天早上来我们房间，我们泡好茶给你喝。我就说，哦，好好，没问题。果然我隔天早上一去，他们就跟我说，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苦在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很想成全年轻人，我们给他们资源，给他们位置，给他们平台，给他们舞台，可是他们还是觉得我们在压榨他们，我们在压抑他们，我们好苦啊。那天中餐的时候，有几个中生代的传道人跑来找我。你们都想到，董牧师，营地的中餐不好吃，我们在外面有一家馆子很好吃，带你去尝尝鲜。那时候我已经是啊 whatever， 走吧，速战速决，我就去了。果然已经有一桌中生代四十几岁五十岁的传道人在等我。董牧师，我们好苦啊，我们稍微帮年轻人说话，上一代觉得我们串联下一代要对抗他们，我们稍微帮上一代说话，下一代觉得我们联合上一代在压榨他们，我们好苦啊。弟兄姐妹，到底谁苦呢？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带着一个善意。那么年轻人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年轻人真正要的，原来是他们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陪伴。所谓被看见，是他们不是只是被希望说，哦 ，You Gen Z， 你们这些 Z 世代，而是看到他们每一个的独特的价值。他们渴望被认可，不是要同意他们的一切，而是渴望看到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他们不是只是人力资源，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他们渴望被陪伴。其实很多年轻人，我发现他们一点都不讨厌跟长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常以为年轻人不喜欢长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年轻人是不喜欢爱说教的长辈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不说教，如果我们愿意陪伴，其实我们会很喜欢跟这样的长辈在一起的。我刚才提到我的 mentor Pastor Patrick Fong， 他长我二十几岁左右。有一次他是在全球宣教界我觉得很棒的很壮的一个领袖跟思想家。有一次当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最近在读什么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Patrick 就跟我说， Wow David this is wonderful， 你这个想法太棒了。我突然有点沾沾自喜，觉得哇，连 Patrick 都觉得很棒，这应该是真的很厉害的想法。直到半年后，我在读一个宣教学的文献的时候，读到一篇 Patrick 十年前写的文章，我才发现原来我半年前跟他讲的想法，他十年前就已经写出来发表了。这让我更敬佩我的 mentor。 他大可在我跟他分享的时候说， David good job， by the way 我写过，你去看哪一个杂志、哪一本书、哪一课文章。没有，他告诉我说 good job。 后来我的另外一个 mentor 跟我说，David， 你知道吗？ Patrick 他不是在做作假装，而是他真心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他真心的为你的成长而开心，以至于他不在乎，完全没有想到他写了什么、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长辈在我们的身旁，我们难道不渴望跟他们同行吗？我们难道不渴望有他们的陪伴吗？而第二个，那长辈到底需要什么呢？我发现其实长辈要的真的不是权力，而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是会被有尊严的对待。在下了位置、放掉资源之后，他们仍旧是会被记得的，这个才是重点。弟兄姐妹，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多的长辈是抓着权力、抓着位置、抓着资源不放，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被有尊严的对待，而且不会因为自己下了岗位就被忘记。而如果你仔细想想，其实年轻人跟长辈所需要的其实本质是非常接近的，只是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在呐喊说，拜托看看我，拜托爱我，拜托不要忘记我。那问题来了，到底该年轻人 先尊荣长辈，还是长辈先去看见年轻人呢？我简单的答案是，谁比较属灵就谁先咯。如果长辈觉得自己比较属灵，你就不要只是在嘴巴上讲咯，你就好好的去陪伴，去同行，去爱，去付出，去关注咯。如果年轻人觉得，哦，没有，我们长辈不太属灵，我们比较属灵，那你好好的学习，我们好好的学习，去看见，去爱，去记得，去尊荣我们的长辈咯。因此真正教会往前行的关键，从来就不是世代交替，从来就不是 replacement， 而是跨代的同行。年轻世代需要不断的冲击既有的框架，带来创新的贡献，而年长的世代则能够提供智慧跟资源，创造空间来成全年轻人。跨代同行取代世代交替的逻辑，世代交替其实一直是一个死掉的逻辑。而跨代同行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关键就是爱。这个里的爱，我要稍加解释，不单单是我们爱不爱对方，不单单是年轻人爱不爱上一代，上一代爱不爱下一代，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作，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态度，是否真的在传达出让对方相信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真的爱彼此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诚实回答的。第二个，若我们真的爱，我们有让对方相信我们爱他们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道理，可是我们真的有去想到我们的所言所作所行是否有表达爱吗？而最后，很多时候世代差异常常被理解为是教会冲突的来源，所以在很多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讨论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特质，好像这些特质是造成我们冲突的来源。但我在想，若是不同的世代的这些特质是上帝所容许的，是上帝所给予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改变我们去看待世代差异的眼光，不再把世代差异当作是问题，而当作是上帝给予我们彼此的礼物呢？波兰哲学家Leszek 他有一个诗我很喜欢，我就把它翻成中文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如果年轻世代从不反抗前一代人，那我们仍旧会住在洞穴中，但如果年轻世代反对前一代人的所有一切，那我们不久将回到洞穴居住。这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彼此。这也提醒我们，其实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是要互相比较，不是要互相说谁比较属灵，谁比较公义，谁比较符合真理，而是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恩赐可以贡献，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盲点，需要其他的世代帮助我们看见。会不会年轻人常常被当作问题，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会不会年轻世代更是上帝赐给他的教会的恩典跟解放？我的时间到了，我很开心今年有机会访谈 Pastor Fifi， 所以如果大家有对访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使命门徒的 podcast 访谈 Fifi。 然后我上礼拜我还不知道我访谈了 Pastor Nadine，我上礼拜看到她的时候只看到她的脸，所以我今天看到她怀孕，我很 shock，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prophetic symbol， 是世代，是世世代代这样的世代的祝福，不单单是 Pastor Hal、 Pastor Leah 到 Pastor Fifi、 Pastor Nadine， 也是从他们继续的一代又一代，因为上帝是世世代代的上帝。谢谢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芳华觉得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这个讲座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真实见证的分享，以及参与讲座的与会者对他们所听到的信息给予回应及省思。如果过去您也曾经听到这个讲座，也欢迎您透过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分享您的心得。 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职权的诗歌，新的预想，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天涯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异象，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唱
愿主引领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晨曦讲座再会。